进入我们从心的深处，我们向您献上感谢。
你从礼拜五到今天，你从各个聚会的里面，从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领受各样的信息，你再次来修正我们一些很根本的一些价值，让我们重新思想，让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次里面，你更加的兴旺，我们自己更加的衰微，以及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一切，包括我们在婚姻生活的里面，我们都能够合乎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真的可以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有没有照着你的旨意来行。我们再把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交你手中，我们恭敬恳求借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进到自己的里面，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昨天的早上花了蛮长的时间呢，来思想要建这个永约之爱，那么有一些很根本的一些要诀。好，那我们说这几十年来，那么很多的研究的结果呢，还是告诉我们很根本的，我们的夫妻，我们彼此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来解决我们一些的差异，一些的矛盾跟冲突，那么这两者呢，算是我们的婚姻长远的发展里面不可少的，那么两个很重要的要诀。好，那我们从今天早上会就要在思想第三个一宿呢。好，能不能把那个打开看这个投影片。好好，我们第三个一宿的话，它是我们在很多的我们的一些所谓争论的底下哈，那么有一些的这种的问题，那我们要思想的是把这种的所谓这个问题哈，那么跟这个事件呢，那么能够来稍微分辨一下。好，那么在我们平常，我们昨天提到很多这种我们夫妻平常的争执的里面，好，那么可能这种你要这个可能是你的厨房好碗筷的干净不干净，茶叶渣要不要倒啊？好，好，那你平常这个做家事、看电视、洗澡，好，这样事情的话，很多的这种争执这个有一个是一对夫妻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们从外地回来了。好，那这个父亲就是心血来潮，很高兴难得全家在一起，是在礼拜天的早上呢，他就突然间好，那么就把孩子们就叫醒，把他叫醒起来，说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吃早餐去。那么这个家里面平常的习惯是好，各自吃各自的早餐，好，甚至也没有吃早餐。但那天早上呢，爸爸就很兴高采烈，突然说我们吃早餐去，然后他们就开始不太高兴，不太愿意想起来。然后呢，那么一要起来的话就要去洗澡，啊，所以这个妈妈也洗，孩子也洗，好，那么到洗完澡的话呢，一看已经到要崇拜的时间了，那就匆匆忙忙的话就全家就开着车，好，然后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在路上的话，好，这个爸爸的话因着他那种的盼望，啊，全家共吃早餐的那个盼望呢，好，被打破了，啊，破灭了，他就很不高兴，他在讲责备孩子们，好，孩子们的话在昨天晚上才刚回来而已。那么爸爸这样的责备的时候，妈妈就觉得不太公平，因为你事先没有讲好，那么就开始为孩子们在那边 defend， 在辩护他们。那么之后的话，这个爸爸就很生气，他的权威，好，他 authority， 好，那被他的妻子、被孩子的妈妈来挑战，好，那么就讲很重的话，好，那么甚至于就动手。好，那一个很小的事情，为了一个吃早餐的事情，好，那么就可以演变得越演越烈，越演越大。那往往呢，好，这个事件。好，是吃早餐，但一些真正的 issue， 好，那我们需要来看到那种表面的事件底下一些很真正的 issue， 好，是我们去思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哈。这边有一幅图画哈，那上面的话呢，这边说小心有地雷，好，那么在你的人生旅程上的话，每天的生活到处啊都有一些地雷，好，如果你现在到 Costco 去的话，那种地方，好，他都叫你先不要回家去，因为到处有一些地雷，搬到那地方来。好，那么你如果看第一层的话呢，这个一些争执的点，好，可能是嫉妒，可能是我们信仰的差别，啊，可能是交朋友的问题，你花时间跟朋友在一起，哈，这是可能一些这种不好的习惯，啊，酗酒啊，吸毒啊，啊，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金钱，啊，那么这边的话是这种的沟通，啊，性爱，啊，儿女，好，那么这边是那种的接纳，哈，看能不能紧一点点哈，没有什么差别哈。好，那么在这些表面这些问题的底下呢，好，那么真正的需要啊，是我们需要去想到的，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发生是什么呢？好，那是一种关爱， 接纳、控制、正直、赞美、肯定、跟委身等等的艺术。所以你希望能够从一些别人的事情，可能从吃饭，可能从洗澡，可能从洗碗，看到底下一些更深更根本的那些问题是我们需要面对到的。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如果那种黄石公园那一个 Old Faithful 那个喷泉是一样的，那在这种表面的这种的日常生活的事件的底下呢，有些争执的点，平常看他好像是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他逐渐的累积到某种地步的时候，他会定期的，那他就会爆炸，那么就会高压，就会爆炸起来。所以有些的家庭可能在你们家里面，你们可能对金钱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可能在你们家那个婆媳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在你们家的里面可能小孩讲中文是很敏感的问题。有的家庭他们在每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这个爸爸规定一定要用国语讲话，那往往孩子们的话就是很自然的会在那种时间里面很自然的用英文讲话，然后呢爸爸就要骂，那妈妈呢那么就要来阻挡，吃饭好好吃，不要这么样难过。那所以他们好像是每一天吃晚餐的话是一个必行的公式，孩子讲英文，爸爸要责备，妈妈要 defend。 那重复这样现象里面的话，我们就看出这个 issue 你可能需要看得更深一点点去处理他们。那我们说底下的话呢，那种更根本的问题，那么有一个是这种所谓控制的问题，控制的问题。那么在我们家里面到底谁来做决定，那这个家事谁做决定，我们到什么地方餐厅吃饭谁做决定。那么我们夫妻两个人，我们这种所以这种的商量的过程，所以权力的分配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我们的配偶可以不经过另外一个配偶的同意就可以做重大的决定呢？那么这些事情可能是你用那些你难得发生这种的重大的事件来思想这种更根本的问题。在我们家很多时候我们的夫妻的这种的争执，我说是属于说权力斗争的问题，谁掌权谁做决定。那我们也提到说我们在夫妻之间应当有这种共创双赢的局面， win-win situation。 一方面呢是我们做姐妹的人，做妻子的人，那么圣经上说你要来顺服你的丈夫，那么这个话听在很多这种的特别是姐妹的耳朵里面的话是很不舒服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领会，那有一个年长的一个伯母呢在聚会就跟我谈话，我那天大概是讲到这种男女角色吧。他说：“林牧师，我到了美国以后，我从国内来的，那么听你们基督教在讲道，讲得很有道理，讲得很好听，我很喜欢听，但有一个点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要叫女人叫妻子顺服这个丈夫。”他说：“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话，几千年男女不平等，好不容易经过革命四十年把它革掉了，现在男女平等，而且我们女人在中国大陆的话是女人可以撑半边天的。那到了美国的话，你还要叫我们女人这个要顺服丈夫，岂有此理。所以什么都可以听，这个不能够听。那他讲的是很激动哈。那我就跟他说，我们圣经的里面我们也同样的认定，我们肯定我们夫妻是平等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跟圣父跟神是同等的，但他不跟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愿意虚己存心顺服。所以我们地位平等，但是呢我们做妻子的人在夫妻的角色上我们选择来顺服。而这个顺服我所听到的一个最好的定义叫做在爱的里面自愿的让步， voluntary yielding in love。 我们的夫妻平等，但做妻子的人你在爱的里面你甘心乐意，你自愿让步。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地方，那个背景的里面，那边是有一个信主的一个姐妹，那么她希望这个她没有信的丈夫也可以信主，在那当中彼得说你要顺服。那么从一种角度讲的话，这个姐妹是很有智慧的，她比她的先生呢更早就认识这个真理，就信靠这个真理。而且这个姐妹呢很有独立的判断性，很勇敢的，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信仰就决定全家人的信仰。而那样时的情况里面，这个做妻子的人居然敢自己主动先去信耶稣，他好大的胆量，他有好大的决心毅力，有好独立的思想。所以顺服呢并没有排除你有独立的思想， 啊，顺服并没有排除这种勇气、这种决心、这种智慧，啊，而她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企图心，她希望能够来带领她的丈夫可以信主。啊，那么顺服呢，也不表示你对你的丈夫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啊，在这样一个大前提底下，那比如说我们来顺服这个丈夫。好，那么反过来的话呢，啊，在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啊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叫我们丈夫对妻子的爱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然后呢为教会来舍己，对不对？好，我常常这样说，啊，一个做丈夫的要为妻子舍己，啊，要死一次很快，啊，车子一撞就完了，但是呢要天天死很困难。好，那么什么时候这个丈夫为妻子舍己，是让你们夫妻两个人对某些事情的意见不是很一致的时候，好，你们的夫妻对一些的事情一些需求不是很一致的时候，我们做丈夫的因着爱的缘故，你愿意，你甘心乐意来为妻子来舍己。那么这样的话，在我们家庭的里面，好，所以权力斗争这种问题，这种所谓控制的问题，就不在乎谁上谁下，谁对谁错，好，谁要讲什么大话，不是，是我们经常相互的，我们做妻子的人，你有那个机会，你把你的心中的感受需要很坦然很完全的向你的丈夫来表明。我们做丈夫的人，你要能够认真听到昨天那时候说那个说听法，你一定需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好，然后能够听清楚你的妻子心中的感受需要，然后你做丈夫的人，你选择去采纳去接纳，好，去成全你的妻子需要，但这中间变得很多时候是相互的，是相互的。那么这样一说控制的问题，这种权益的问题，在我们的基督徒家庭里面最有机会可以很美好的解决。但是我们这样的浪都是出于甘心乐意的来为对方来成全，但这个 issue， 好，我们很多夫妻的争执的点不在那个事件的本身，而在事件的底下那种真正那种权力控制的问题。那么求神帮助我们用这种态度，用这种价值，我们来处理，我们来解决。那么底下有一个叫赞誉的问题 ，recognition， 赞誉的问题。好，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被肯定。那么在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William James， 他说人心最大的渴求，好，就是能够被肯定，好，能够被 affirm， 好，能够被欣赏、被夸奖、被肯定。好，那我昨天说过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没有功劳，又有苦劳，好，我们没有苦劳。我们都还有疲劳。好，那不管你是在外面做事情也好，在家里做家事带小也好，我们都很认真在那边做，好，那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我们总觉得自己比较辛苦，好，做事有做事的苦，好，在家有在家的苦，好，那是我们能够学习，这是用心，好，去肯定我们的配偶。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甘心，会不高兴，会有争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对方没有看见，对方没有看见。弟兄姐妹，张大我们的眼睛，我想连那一顿饭，连那一盘水果，好，一个你回到家里面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好，你都不要以为他是很自然应该的事情，我们都学习能够去肯定去赞誉对方。好，有人有一种倾向，那种属于完美主义者，好，那这个眼睛很厉害，好，像鹰的眼睛一样，好，那一回到家一看的话，哎，这个地方啊，这个报纸没有收好，一看的话，那个地方有那个牙签，好，掉在地上，好，什么地方厕所没有干净，好，有一个丈夫的话呢，有一种习惯，好，他回到家里面的话是不跟孩子们、不跟妻子一起吃饭的，好，他就先回到家就先上楼上去，好，等到这个妻子、小孩吃过饭以后，好，他再像国王一样君临天下，从楼上下来，好，那就到厨房住院去这边吃饭。一面吃呢，一面看地上有没有干净，他甚至于呢会照相留念，好，他做笔记、做日记，好，那日又写某年某月某日什么地方不干净，而且呢把那个日记就摆在那个桌上面，让他也可以看见。鹰的眼睛，好，专门挑毛病，好，那妻子孩子做得好的话都没有看见，好，做得不好的话马上就骂。好，那这些我们需要，好，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能够被肯定。好，那如果你是那种所谓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好，那因为牧师说要肯定、要夸奖，啊，随便夸奖一番， 好，那小心，我们需要先从心里面，从心里面来肯定对方。好，那这种意思，我想我们只要认真去看的话，都可以看得见。但我们很每一个人，我们在心的深处都需要这种情况。好，好，尾声，啊，尾声。我们对这个家，啊，我们对这个婚姻，因为这种长期的尾声感。好，今天早上这个钟牧师在讲。好，那么有些姐妹的话，常常说要死要死要死都不死，好，那弟兄呢不讲死，好，一块就死掉了，好，那我碰到这种相类似的事情，有些姐妹的话呢，夫妻之间啊婚姻不和谐，那么这个妻子的话就经常说要离婚要离婚要离婚，好，那么这个丈夫的话呢很少讲，一讲的话呢事就这样成了，好，那我想不管讲不讲，我们的心的里面，我们心的深处，我们都选择要长久的对这个婚姻要维生，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价值。啊，那么当你讲的时候，你讲的时候，你就已经很自然对这个婚姻啊产生一些伤害，一些恐惧。啊，那有一对夫妻哈，那么这个姐妹呢，她在婚前她的家庭里面，啊，那么父母亲有很多的矛盾，她从小受很多的伤害，所以一直害怕结婚。但是一种人自然倾向，当你长大以后，总希望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婚姻。好，那他有这种很多的挣扎以后，后来呢，好，看一个很好的弟兄，他就鼓起勇气愿意跟他结婚。但在婚前，他先讲一件事情，那我跟你结了婚以后，我们不要有孩子，因为我很怕，好，将来我的孩子会重蹈我的覆辙，我以前当小孩受多少的苦，多少的委屈，我怕我们的婚姻万一不成的话，我们的孩子会是如此。他抱着这种心态进到婚姻的里面，然后呢，他们到了教会以后，那么他就有一种很大这种的不安全感。啊，那么有些时候他看到他的这个丈夫啊跟别的姐妹有说有笑的，就很紧张。啊，莫非啊我的丈夫对我有什么不忠的地方？啊，他看到这个他的丈夫啊，那么到了这个礼拜天下午的话，没有上中文学校了哈，那就去打球，好，那么跟朋友们打网球，好，那么回家就看电视看球赛，好，那他比把球赛把朋友看得比我更重要，好，那么他越想就越紧张，好，他的丈夫跟他的这些亲人跟父母亲跟兄弟妹们有一些来往的话，他就很紧张，那么因为很紧张，他常常会提我们的婚姻会不好，好，那又不敢有孩子，那么越说的话，他的丈夫就越没有安全感，好，那越害怕会失去这个妻子，好像我做了很多很多很多，那我的丈夫我妻子呢还是一样没有这种善意，没有肯定我，好，那无形当中那种恶性的循环，好，本来就很怕，好，这个婚姻可能不会成功的，然后在婚后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讲的很多的话语，又造成这个丈夫对这个妻子没有把握。好，弟兄姐妹，不管你过去你的家庭生活经验如何，一旦你在主里面你结了婚，我说就像过河竹子一样，下棋的时候你只准向前，你不准后退，你在婚前说我不要结婚，那这是你的自由，保罗说你有自由，但一旦结了婚的话，你就需要全力以赴，好，那我为整个这个婚姻，为整个这个家庭，你愿意全力以赴，好，但是我们的婚姻需要这种尾声，一旦你有保留的话，就会造成对方可能有一段时间的这种的努力，那如果你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呢，那他这种的努力会受影响，也开始会萎缩，然后你就看到说哇，你看果然不出所料，好，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这种很难收拾，所以我们选择一旦结了婚，我们就全力的来投入，好，正直的问题，好，正直，好，那如果你在家里面呢，好，你常常怀疑你的配偶的动机，好，那么可能你觉得你的配偶会偷东西啊，会骗你的钱，好好，会偏心，好好。如果你的配偶忘记结婚周年纪的时候，你说你真的是不爱我，好，那如果他说对不起，我忘记了，爱你的，那到底不爱我，你不爱我，根本不爱我。那么，假如在他的动机是被你根本上所怀疑、所否定的，好，那他可能这个你在那边考验他，好，他的钱包里面你一算的话，昨天晚上算120块钱，好，他说只有60块钱。好，60块哪里去了？你跟我说。好，你有哪一个女朋友告诉我？ 好，哪一天打电话的话跟别人有说有笑，对方不是不是女孩子，好，那么这种根本的怀疑一个人动机的时候，好，这种他的正直，他的 integrity， 好，被人所怀疑的时候，我想实际上跳进方也洗不清楚。好，那我们也学习，我们先不去怀疑，不去质疑对方那种的正直，好，但是时间会印证，时间会印证，那你不要太轻易的在这种地方就下判断言。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被信任，都被信任。好，接纳的部分，接纳的部分，好，那很多时候这种既然是我们很多人际的关系里面那种亲密关系那种的争执的一种根本的地方来。好，那我们没有两个人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昨晚在那个单身团体讲到一个例子啊，那我今年的年初啊做一个婚姻的辅导，婚前的辅导啊，他们两个人从认识到结婚的话前后不到四个月啊，那他们交往三个礼拜的时候，男方就跟女方提出要结婚啊，那么一个多以后他们找到林牧师啊要做婚前的辅导。我当时凭我的直觉，我专业的训练说这个大家不看好啊，他们可能彼此互相不认识啊，匆匆忙忙啊，那就急着要结婚。但是当他们做这种婚前的测验呢，他们两个性格是非常的相像啊，有一个叫做 TJT 的这个测验里面有九项，里面它有七项呢几乎是一模一样，有两项呢是虽不近亦不远矣啊，所以两个个性很相像，他们相处起来又是基督徒，好，所以他们就很融洽，没有机会争吵。那么但是绝大部分的我所做过的这种婚前辅导测验里面的话，绝大部分的这种未婚夫妻的话，在九项当中，好，那么五项六项七项很类似的差不多，但总是有一项两项是差很远的。好，我们的家庭的背景，我们的年龄，我们的性别，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家教。好，我昨天挑一个例子里面，这个丈夫的家很看重吃，女方的家很看重穿，比如说，那就这样的夫妻让我们结合的时候，好，我们就很需要能够来接纳。好，如果你结婚的第一年、第二年，我们想尽办法要影响对方、改变对方，我们可以了解。但如果你结婚五年、十年以后，你的丈夫还是那一副德性的话，我想姐妹，你大概需要降低标准，好，尝试接纳你的丈夫。那这个对我们弟兄不是一个借口啦，好，就这样子。Take it or leave it 好，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愿意来改变我们自己，好，但是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愿意来学习来接纳对方。好，如果你不能够接纳对方的话，你就不要跟他结婚。我在说在婚前你是有选择的，好，但到了结婚以后我们愿意去影响对方，但没有保证你可以改变对方。好，我们都愿意尝试来互相来接纳。好，那这些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可能是最根本的地方的 issue。 好，所以你可能把你平常你们日常所以很多的一些争执点，好，稍微看清一点点的话，可能在底下有某些问题，好，是我们需要好去注意到的。那从那边来着手的话呢，比较可以跳过那些问题的地方，我们可以解决问题哈。好，那么再往下的时候地方，如果我们看见哈，在我们婚姻当中有些状况在产生的哈，这边是那种原地打转的，好，那你们结了婚三年、五年、七年的话，老是为一个事情在那边吵。好，那假定说我们的教会是没有在做午餐的，好，所以我们聚完会的话呢，就要出去吃饭，好，回家吃饭。那我们通常很忙哈，所以礼拜天通常礼拜天中午在家不开火的。好，那你可以这样想象，在某一个教会，那聚完会以后，那么这个就全家上个车已经发动了，然后丈夫就说：“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去？”好，然后太太也没有反应，儿子呢 McDonald， 妈妈说 No， 什么地方都可以，不吃 McDonald。 好，然后丈夫就讲话了，好，要不要吃这个东家，好，太太说不要，太贵了，要不要吃西家，好，不要，好，那家这个很油腻。好，那讲了半天以后呢，好，这个车还在那个地方，那温度呢越来越高。好，那如果这样一个戏，好，是经年累月反复在那边演的话，你再说我们在那边原地打转，好，有些 issue 我们需要去面对，还不在于那一天中午吃什么的问题，还有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好，如果星火燎原，好，从一个小事可以变成很大的事情。我最近一个例子里面，好，那一对这个夫妻，年轻的夫妻，就为了这一包这个婴孩的这个包包， 那个奶瓶哈、哦，那么跟那些尿布的话，要摆车子里面，摆屋子里面，有一个争执到一个地步里面，会打得头破血流。好、哦，那这是然后那是星火燎原，那这中间的包含一整年来有很多的变动，意外的怀孕，功课没有结束，夫妻分开，婆媳住在一起等等的。好、哦，那所以我们如果看这种星火燎原的话，你知道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一定需要去看到要隐藏的问题，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谈，记得吗？我说你可能明天，可能晚上，可能后天谈，但是呢，你迟早一定需要谈。如果你不谈的话呢，时间的本身啊、哦、不会解决一切。偶尔哈，因为我们不要每个事情都要清算，都要斗争，这很辛苦。好，所以有些事情偶然发生的话，就算了，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这个礼拜五哈、哦，从克利夫兰来。好，你们可能从肯塔基过来，那么在路上呢，啊，可能为了这个开车开快开慢，在什么地方吃饭有些争执的话，那过去算了，不要吵。好，就大家比较能够和和平平的，我们力求和睦。好，但是如果有些事情是缓和的出现，缓和的发生，若是一个很小事情，居然生很大的气的话，你就知道说有些隐藏的 issue， 啊，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那我那个情况里面的话，时间的本身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好，然后第二逃避。好，不谈，好，不谈。好，那可能这个你可以这样想一个图画的里面，有一个家庭，他们家房子蛮大的啊，是那种 custom made， 啊，是特别请建筑师设计的一个房子。那房间很多，啊，这个家庭很有钱。那么这个妻子呢，就会找这个丈夫要谈一些事情啊，看可能谈他们的这个花园种花的问题哈、啊，可能谈这个厕所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妻子就找丈夫谈话，丈夫就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好，那么就你上我下，你进我出，好，那整个房子都跑掉，没有地方跑了，丈夫呢就夺门而出，好，跑到那个旅行车上面去，好，旅行车呢里面也有冰箱，好，也有冷气，也有厕所，好，那就这样要躲开这个妻子，他没有办法跟妻子谈话。好，那么这种模式，好，偶尔一样，偶尔花一下两下的话，我想有没有关系，我们避避风头。那如果这是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的话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做弟兄的人，我们昨天就说男女有这种倾向啊，不敢去面对这种冲突，好，那我们回头来啊，愿意正视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这种逃避本身不是长久办法。最后呢，斤斤计较，好，你什么都要算得很清楚。啊，有一个年轻的夫妻啊，那他们这样都在读书的时候，那太太跟丈夫说，我们都在读书，我们都拿奖学金，我们都很忙，好，所以呢。我们结了婚以后，我做菜，好，你切菜，好，我洗衣服，你折衣服，好，我们一半一半，好，好，那他们后来有了孩子的话呢，那么这个丈夫还说，啊，这个孩子晚上哭的话，半夜一三五孩子哭我起来，好，二四六呢你起来，礼拜天呢我们用互相批的，看谁比较厉害，好，那这个丈夫是有听没有到，啊，所以就当作耳边风，就觉得这个很不合理，不讲理啊。像我们刚一样，就是自制一笑，好，那所以他没有什么反应。那后来这个妻子的话就觉得很不公平，很不平哈、啊。那么就有一次就动手啊，去推了这个丈夫，啊，那推得蛮厉害的。那么丈夫呢受不了了，就手就回去了，啊，轻一碰，哇，已经五个很多人出现了哈、啊。好，那就越吵越厉害。后来这丈夫跟我说，他说我的心已经死掉，已经冷了。好，等我的孩子十八岁，我就跟他离婚。那个时候呢，小孩一岁多而已。好，斤斤计较，斤斤计较。有一个研究呢，就把夫妻分成两类，好，那他们对婚姻的满足度哈、啊、做一个评估。那一类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比较满足的，好，跟那一类那种婚姻不满足的有一个大的差别。那一群对自己的婚姻比较感到不满足的呢，有那种倾向，就是斤斤计较。好，我给你多少，你就应该给我多少。那么算得很清楚，算得很准。好，那么越算的话呢，就越觉得不够。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很公平的，这是我们倾向。好，如果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很好。好，如果你爱我，我也很爱你。如果你对我不够好的话，你也不要怪我对你不够好。好，如果你不爱我的话，你也不要怪我不爱你。好，那基本上客观来说的话，你对我不够好，你也不够爱我。所以呢，我现在不爱你是应该的。反正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的话，那个掌握权在你手上，你只要你肯改变，你肯认错，你肯爱我的话，我们家就没有事情的。 我们把那种主动权那个先机呢就送给对方，请我们的配偶来主导，那我们就很公平啊，所以是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在扣留，扣留越扣就越少。那么那一群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满意的呢，他们就认为他们的婚姻关系像一个开一个银行一样，一个感情的银行啊，那经常会存款啊，3块钱、5块钱、30块、100块，有机会有空就存就存就存就给。然后他说我不怕啊，这银行不会垮的，我现在不用提款，那么将来我有需要的时候呢，好，我可以连本带利，还会生利息的，好，所以可以连本带利可以取回来。但是我也很安静，很甘心乐意的来付出，来关心爱我的配偶。好，那可能在这两天的里面，好，有很多的机会，好，外面天气很热，好，如果你弟兄你们这个有带伞来的话，好，那你会主动在中午的时候你带一把伞，帮你太太撑一把伞的话，哎，这是存款。好，你到了这个啊餐厅的话，好，可能好是这个啊，这个吃冰激凌，可能倒一杯咖啡，好，可能把那里碗盘好把它送去那边啊，到厨房那边去。好，那么可能是晚上的话，你这个照顾孩子，好，有很多的机会在里面。好，那这个一路上的话，你们开车回去的时候啊，可能是轮流开车，可能是休息，可能是吃水果等等的哈。好，有很多的机会在里面，你就是付出付出付出。那么自然的话，时间到了，你看到你的配偶好会给你更多，好，那么这种基本的心态的一面，就让我们的婚姻会逐渐有一个大的差别。那么求神帮助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不要斤斤计较。那如果是你会斤斤计较的话，一样的哈，有底下一些比较根本关键的问题是你需要处理的。好，所以这四个原则，让我们去思想说，到底我们目前的婚姻关系有没有一些隐藏的问题，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要及早的去面对，好，去处理它。那么底下呢，好，是这种善于处理未满足的期望，好，是这个一个期望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圣经上说呢，好，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啊，却是生命树。啊，这是一个蛮算是有点是很大的一个描写哈。好，你想得到的没有得到的话，我们心很忧愁很痛苦，但如果你想祈求的，你想要有的，你得到的话，像生命树一样，我们就活过来的。好，可能是睡眠，可能是瓦眠哈，但是我们就活过来的啊，我们的希望能够得到满足。好，那么这个期望呢，对我们的夫妻有相当大的这种的影响。好，好，那我们如果思想我们的那种期望从什么地方来，这个期望跟价值很有关系。好，我们的期望价值很有关系，而这些价值呢，跟我们这种从小到大我们成长的家庭背景有关联。好，那我做一个这种婚姻的辅导的人，做婚前辅导的人，我就说你在婚前能够对你的原生家庭的认识，对你的父亲母亲他们彼此夫妻的关系，他们男女夫妻父母角色的扮演，好，对你们亲子的关系能够又看得很清楚的话，你会看见你本身到底有哪些很具体很明确的期望，会帮助我们。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啊，有一本书叫做《爱的言语》，现在可能翻成中文的哈，啊，《The Language of Love》。好，那么提到说这个啊，我们的夫妻一般有五种的这种爱的言语，啊，但是每一个人的这种的言语不一定是一样的。好，那么所以我们可能用我们所期望的话来给对方，但不一定是对方所需要的。好，还有五种语言，一种是 affirmation， 这种肯定、赞誉、赞美，啊，话语赞美。一种是服务 service， 啊，可能是这个洗碗，啊，可能是这个打扫，啊，可能是割草，啊，这是一个服务，啊，可能是切水果。一种是礼物，啊，那你过年过节一定有礼物，啊，可能是偶然你回家的时候从外地出门回来的话呢，你带个礼物回来。可能你到了这个菜市场里面去看到某种东西，啊，你就带个礼物回来。那这个是很具体的这个礼物给对方的，很贴心的感觉礼物。一种是 quality time， 那种优质的时间，好的时间，啊，可能是散步，可能是赏月，啊，可能是一起坐下来欣赏一个影片，啊，那可能是谈心，啊，那把心中那种话能够讲出来，很亲密的感觉。一种是 physical touch，啊，那牵着手，啊，那可能是性爱，啊，那么这都是一种不同的语言。有一年我在一个地方啊，路过一个地方，啊，那它是一个大学，那一对夫妻我从来不认识的，那么他们听说我要从那边经过了，那么就托人跟我说跟他们谈话， 他们本来是决定第二天他们准备去找律师要办离婚的，啊，那听说林牧师路过，啊，就给他一个机会谈一谈，啊，那给我压力很大，啊，谈不成的话他们就要离婚了哈，啊。好，那我那个晚上在一个学生宿舍的里面，那个灯光蛮暗的，啊，那有点那个座位呢，他们夫妻坐一排并排看着我，有点像法官一样哈，啊，好，他们就各讲各的这样子。然后在那谈话有一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啊，他们结婚没有多久，才两三年而已。那么这个丈夫呢，用很哀怨的那种眼神，好，啊，这样看他的妻子，好，啊，那很那种很委屈的感觉，好，啊，他跟我说，好，啊，他们结婚这两年多的话，他什么都做，好，啊，他也洗衣服，他也煮饭，他也洗碗，他甚至于帮他妻子洗鞋子，好，啊，我想一想就觉得很惭愧。啊，我结婚这么多年的话，从来没有替妻子洗过鞋子。啊，他什么都做。然后他就埋怨说，有一次这个，他在那边洗碗的时候，他的妻子呢就搬个椅子坐在他旁边。他说：“你不要坐旁边，你去扫地。我们把握时间，我洗碗你扫地。”他还说：“不要不要，我陪着你，要跟你讲话。”好，丈夫说：“不要讲话，去扫地去。”好，然后这个妻子的话就，他说很不实际，啊，喜欢花前月下，啊，那么这个喜欢去散步，他宁可不洗碗要跟我散步，我宁可洗碗不散步，啊，好，那么这妻子的话呢，啊，那喜欢去跳舞，啊，那这个丈夫的话像根竹竿一样也不会跳舞，啊，勉强陪他去了，在那个地方坐在那里半天什么也不动，啊，那么基本上面他们这两个夫妻有不同的爱的语言，啊，那么这个丈夫呢用服务，用工作，用洗碗，用洗鞋子，好，来表示他对妻子的爱。但妻子呢，他所期望是什么？好，是 quality time， 啊，是我们可以谈心，啊，是我们可以赏月，啊，是我们可以共舞。至于说这碗有没有洗，没有关系，回家再说，明天再说。好，弟兄姐妹，我们在婚姻当中，好，像这样的事情，在我看的话，也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啊，但我们学习在婚姻的里面，在爱的言语上面，我们愿意投其所好，啊，来说对方的语言，啊，让对方可以听懂，让对方可以领受。我们不坚持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愿意说对方的语言，啊，好，那么这些的来，这些的这种的差别的话，对一些蛛丝马迹的，当你对彼此的过去的家庭生活经验背景越了解的话，你越会清楚的。一旦你清楚的话，你就选择，啊，做那样的一个事情。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是公务员的家庭啊，所以我们家都是那种这个都是在周转的哈，啊，要借钱，然后让我们孩子们可以读书的啊，所以平常没有什么这种送礼物不太多的。那么相对我的太太的家里面呢，啊，我的岳父是一个很看重这种礼节的人，啊，所以经常会他们全家会互相经常礼尚往来。那我跟师母结了婚以后的话，啊，那我第一季的第一次我们谈恋爱啊，那我在金门当兵，他在台湾。那我从金门回来的时候要来看他，很高兴到了高雄就打电话说我要回来的，他很高兴。一旦我到台中看到他以后呢，他就不太很高兴了。为什么？我空手而还啊。那我在二十几年前的话呢，金门哈啊，那边是外岛啊，那出产什么金门的那个贡糖有没有？好，那有这种金门这种的钢刀哈，是那个大陆打那种宣传弹的时候那钢片，到金门以后呢就拿来做钢刀哈，啊，好。好，那我呢，我就觉得说我是最好的礼物啊，我来看你最好的礼物啊，啊，他说不算数，啊，他要那个礼物，因为他从小他们家就是这样有这样的礼物，我们家的话从来没有，几乎没有。好，那么到底礼物该不该有，不是那么重要。好，那时间逐渐结婚久的话呢，父母开始对我的期望一直越来越减低。那反过来的话呢，我就会提醒我自己，好，慢慢的增加起来。好，所以每次我送礼物，它都是意外的礼物。好，弟兄姐妹，我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坚持的，没什么可以坚持的。好，但是我这种不会送礼物的人啊，时间逐渐久以后的话，有一些师母的一些东西，一些衣服还是我买的，好，我就很得意的感觉。好，那我们不坚持我们的什么样的背景，但是当你认识彼此这种差别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调试，就可以做调试。那婚姻当中就不乏这种的经验帮助我们。好，我们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好，甚至于可能是你过去交男朋友交女朋友那种经验都影响到你目前你们夫妻彼此的关系。好，我们的文化的影响，文化的影响。好，那在以前的话，我记得我们在小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情人节的，对不对？ 在台湾没情人节，大陆大概也没有，啊，但到了美国的话，好，你到了二月的第二个礼拜，好，如果你没有情人节没有送礼物的话，好，你的配偶一定很难过。那这是文化社会的影响，好，有些地方我们就不坚持，我们就入境问俗没有关系，好，乐观其成。那么从那个角度的话呢，我们再看到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这种对夫妻的角色，好，我们对这种差异的问题的解决，好，我们的婆媳关系，我们的金钱的处理，我们教养子女等等的，好，有很多跟这种文化，好，跟这种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跟我们的原生家庭都有关系。但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过期望跟价值的关系很密切，好，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当中怎么样教导我们。好，扮演夫妻的角色，怎样教导我们？好，谁来做决定？教导我们这种怎么样教养子女？我们的婆媳的关系，好，让神的话语，让神的教导来取代我们自己过去生活的经验。好，那我们两个人越靠近神，我们彼此就越加的靠近。好，然后让神的话，让那个真理，好，来修正，来调整我们。好，我总结说，我们基督徒在婚姻上，我们比任何的别的人都有更大更好的机会，我们可以一直往前走，我们会更加的美好。好，那一样我们不要假传圣旨，好，不要随便戴帽子，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好，我们再看底下，好，我们刚谈到这种对这种期望的处理以后，还有一个是尾声的问题。每一个婚姻，好，都很需要尾声啊，在美国目前的社会啊，我想在台湾跟大陆都是类似情形。好，越来这种离婚的这种比例越来越高。好，那么现在美国的话，它将近到这种每两对结婚的话，就一对申请离婚。有人在估计说到21世纪以后的话呢，好，大概3:2，啊，三对去申请结婚的话，会能申请离婚。那么目前的美国离婚率已经暂时这样，已经平稳一段时间了，好，没有在上涨。那个原因呢，不是目前的婚姻很好，而现在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去办结婚，他选择同居。好，那居然没有结婚就没有离婚，好，所以那个离婚率呢是维持着。好，但是一个好的婚姻里面是非常需要这种全力以赴没有保留的尾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害怕婚姻的话，我宁可你不要结婚，但一旦你选择要结婚的话，你就一定需要全力以赴。好，很多人用把这种同居用这种试婚来看它，我们在婚前先试试看住在一起，看彼此是不是适合，彼此是不是了解。好，那如果真的合适了解，我们再谈结婚好了。但真正的那些研究告诉我们，在经过同居的人，他们大部分在2年里面的话，大部分都分开来的。那其实他们是同居在结婚的话，他们婚后他们对婚姻的满足度，好，平均而言的话，比那一些婚前没有同居就结婚还要低。因为本质上他们对婚姻的那种尾声已经打了折扣。一个婚姻缺乏这种的全力以赴的尾声，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婚姻。好，那我们一样选择我们长久的尾声。好，我们跳一下看底下这个尾声的这个实践。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看这个雅歌的第8章，在旧约的圣经，雅歌第8章，我们看5到7节。我先把那个重点跟大家点一下，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多发挥哈。雅歌第8章5到7节，那对我个人而言，是我在婚姻当中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3个经节，在这个地方哈，这种尾声的部分哈。这边第8章第5节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好，如果我们在看这个荧幕的话，有一幅图画，那有一对男女，应该是夫妻，他们互相依偎着。那么是这个妻子依偎着丈夫，然后从远处慢慢走上来，那我们就他们那种彼此是很亲密，好，很和好，很满足，我们就很羡慕他们，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很想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好，那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呢，我们看底下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屈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屈劳。”那个屈劳哈，就那种生小的意思，那种生产之苦的意思。别人说你们的婚姻好幸福好棒，我好羡慕。然后那个女的说：“你们这样的一个羡慕这样的话语，让我想起什么呢？想起母亲生产之苦。”好的婚姻，好，不是你垂手可得的。 好的婚姻绝大多数是你要辛苦的经营，好像人间最痛的痛苦，生小的苦一样。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结婚多久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好，你我要一个好的婚姻，我们需要经过这种生产之苦这种过程。你可能今天是你觉得最痛的时候，是你很想放弃的时候，我奉主的名也恳请你，好，不要惊讶，也不要绝望。很多时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们愿意受生产之苦，但是呢，那个结果的话呢，就果实累累。好，是那个 baby 那个婴孩出生，什么是我们的感情的那种成长，但是我们不放弃。那么底下有四个原则啊，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那种亲密、强烈、坚韧跟无价的尾声。我们看第六节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好，那么这个印记、戳记是印章的意思。我们中国人说印章代表所有权，好，所以你的心打开，盖上我的印章，表示什么呢？表示你是属于我的。好，我也把我的心打开，盖上你的印章，表示我是属于你的。然后我们就彼此是心心相印，好，我们彼此完全的相熟。好，你要结婚之前，你先选择把印章盖得清楚。那如果你有保留，啊，可能是我们财产先分开来，我们的车子先分开来，好，我们这些这种的股票先分开来，好，那这样一谈的话，你就很难再谈下去。好，一旦你知道要结婚的话，你就完全的把心都打开，盖上对方的印章，我们把自己完全属于对方。好，然后底下说这个在你背上戴一个戳记，就公开的尾声。因为很多人穿那种蓝色的，我们这是淫秽的衣服，对不对？好，你是参加这个中西部夏令会，好，1999年的，一看就知道你是这个淫秽的。好，你这淫秽，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一样的。好，那我们一个结婚的人，好，那你不管在人前在人后，在你配偶前面后面的话，你带个背章，你让异性知道说你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一个人，以至于你跟异性的谈话。那个内容、那个次数、那个长短、那个时间、那个距的时候，你都传来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好，我是一个带背章的一个人。好，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啊，有些是烂好人，有人想这样讲。我们对人很有爱心、很同情，然后看到这个异性，啊，可能是一个姐妹啊，在教会里面怎么突然间就不笑、愁眉苦脸，啊，面带愁容，啊，那弟兄就同情他、关心他，你进来怎么了？啊，跟丈夫吵架了，啊，然后就越问越多，他越讲越多，那从教会偶尔这样谈谈话、见见面，那么到了周间也打电话，好，然后到了这在约会吃饭，一路这样下去，然后说林牧师当时不是故意的，出于同情而已，好，弟兄姐妹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带背章的一个人，好，如果今天在目前你们自己彼此夫妻的关系有摩擦的话，原谅我说。你没有资格，你不应当，你不可以去关心异性的难处。啊，先把自己的家调整好，要不然的话，那一种很真诚、很单纯啊的一些动机，那种关心、爱心的话，就非常容易会跌入试探的里面去。好，你不但没有帮助对方，连自己的个人、你的婚姻都害下去了。好，那我们。在一个婚姻的开始，你要一个尾声的话，最基本的最开始，好，这种很亲密的彼此属于你们夫妻间彼此这种很坚定的尾声，哈，好，底下这强烈的尾声，好，你看那个第六下半段，他说，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是那最强烈的火焰，那用阴间、用死亡、用火、用最强烈的火、用神的火。好像是要把一切这种的难处、这种渣子把它烧干净，你竭尽所能、想尽办法要来巩固、要来呵护你们夫妻的爱情，这种最强烈的这种的尾声。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不要有保留，好，全力以赴，好，用积极的方式呵护、巩固、建立，好，支持我们这种彼此的关系。那么刚讲到几种爱的语言，你就经常有机会可以来做。有一种的方式，你们有机会坐下，你们两个人谈一谈，看一看，好，有哪些事情是你平常你希望你的配偶可以做在你身上的，啊，可能是倒咖啡，可能是榨鲜果汁，好，可能是散步，可能是游泳，可能一起听音乐，好，可能是按摩， 好，任何的事情不要太花钱，不要太花时间，但很具体很可行的，你需要什么，你让对方可以知道，我们就经常很自然很甘心很乐意坐在对方的身上。我们在婚姻当中不要吝惜于付出，我们愿意常常不断的积极的来巩固夫妻的爱情，也因为如此，我们就选择在婚姻当中我们投其所好。我在说我们婚姻里面没有太多绝对是跟非的事情，那么既然是如此，我们就不坚持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来成全对方，我们就投其所好。好，那么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尾声，是你每一天你都有机会来做的。我想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好，可能没有这种第一个问题，我们这种有外遇的不是那么多。好，那么第三部分的话，这种吵架的不是那么多。好，这是我们第二点，这种很积极的这种的尾声，强烈的尾声，是我想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丈夫跟妻子，我们都可以在做的。好，不要以你目前的光景为自满，常问我们自己，我还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来对我的妻子、我的丈夫表达爱的？好，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我们就想到我们就做。那么偶尔你会忽略、会忘记、会不小心的时候没有关系，因为你的银行的存款很多。好，所以呢，一旦有风吹草动的狂风暴雨、龙卷风，你都不会垮，因为你存款很多。我讲一个例子，有人大家听过哈。我去一个地方去领会的时候，一个弟兄他就来接我，那他们是夫妻来接我，他们的车子呢后面很宽敞，那么这个我是讲员，所以他请我坐前面，那么请这姐妹坐后面，那位置很高。好，那么到了我们到那场地以后，我们就下了车，这个弟兄就很快跑不过来来帮我开门，然后带着我往那个门那边走过去。走了没有多久呢，这个姐妹在后面在敲门。好，他那时候是身怀六甲，肚子很大，然后车子很高，他下不来。那丈夫呢，又为了顾这个讲员，忘把他忘记掉了。我一看的话，哇，就很不好意思，很大的罪恶感，好，职业性的敏感。我说这个丈夫技巧过一个，好，那已经发生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到了这个办公室里面去，好，离那个开会还稍微十五分钟时间。到办公室里面的时候，那个桌上摆了一个那种用保鲜膜包的一个海绵蛋糕在桌上。好，大概下午三点多的时候，那么几位就说，哇，那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是谁的？好，弟兄说，我刚刚想，我怕你现在肚子会饿，好，刚刚去福利社买给你吃的。他一讲完，那个姐妹呢嘴巴都笑开了，像花朵就笑开了。我一看的话呢，记大功一个。好，这个弟兄他就是想到这个姐妹为他设身处地着想，那么就买那么一块海绵蛋糕。好，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他会突然间做错事情，会失误了，不晓得。但他自己可以掌握什么时候他可以积极的尾声，可以强烈的尾声，经常不断的做。好，那你的银行一直有存款进去的话，弟兄姐妹，你不怕的。也是难免会有闪失、会有失误的时候，里面你们还是很安稳的。好，但我们不是为了要怕记过，好来爱对方。好，我们是为爱而爱。好，但是你每天都有机会，随时都有机会。好，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好，如果你别的没有听到，我希望你听到这一点。好，那你今天明天等一下吃饭，今天下午晚上都有机会。好，那不要管对方给你多少，不要斤斤计较，你就是愿意给，愿意给，愿意给，你给的越多，对方也给的越多，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好，我觉得我们基督的婚姻是可以很享受的，很美的事情。好，我们夫妻这样彼此这种关系是非常美的事情。我们再看底下这个坚韧的尾声，好，那底下说这边我们看第七节说爱情，哈，对不起，这边说是对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好，那么如果爱情是一个火的话，那么就有重水跟大水要把这个火把它淹没掉。那个重水呢是 many water， 是那种终年不断的流水，好，是你所认识对方的个性，好，他的那一副德性，也许好，目前这种你们生活的阶段，你们孩子，如果你们现在有家里面有三个小孩。好，两岁、三岁、四岁在一起的话，你们家难免一定是一塌糊涂、很乱的。如果你们家有两个 teenager， 好，十四、十六岁的话，你叫他说这个家很安静，不可能的事情。好，那这是一个你可以看得见、可以预测的，这叫做重水。好，是终年不断的流水。那么什么是大水呢？是 flood， 是那种洪水，是你没有想到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好，屋漏偏逢连夜雨。好，可能是车子坏了，好，可能是这个马桶漏了，好，可能是有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好，你们家东西坏掉了，好， 好，这是突然间发生的。好，你们家这个账单可能是银行把你们charge错了，都发生了。好，那不管是你可以事先预测也好，是你事先没有想到的也好，当你们发生的时候，你们还是坚持得住。好，在那种情况里面的话，难免你们讲话的声音会高八度，好，你们家的温度会提高好几度，会有争执，会有吵，没有关系，我们一面吵一面还是爱。好，问题可以谈，可以解决，但是呢，我们还是持续坚持下去。所以在我们的话语当中，在我们基督徒的字眼的里面，我们就没有离婚这样字眼。我碰过这样的弟兄，他的太太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好，会有外遇，然后弟兄很伤很怨，好，都曾经想跟对方同归于尽，到这种地步。但他到神的面前来，他看见他还是愿意来饶恕对方，给对方那个机会。那他还说 too late， 太迟了，如果我回头的话，好，你随时可以抓出来鞭尸，好，说我曾经以前亏负了你，所以我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说不敢回去了。啊，那我这个账目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在主里面基督怎么样饶恕我，怎么样忘记我的过去，我也愿意靠着主来饶恕你。好，后来这个妻子回头。好，那对我来讲的话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他们感情一回好的话，不找我了，没消息了。过了好久以后，有一个弟兄打电话，这个弟兄当初介绍他们来找我谈的，我就顺便说 by the way 啊，目前这个弟兄如何？他们说很好啊，啊，他们现在都这个太太信主了，啊，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固定的聚会，而且呢，太太怀孕了，我感谢神，弟兄们在主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好，连这样的事情都有机会可以回头，那么求神帮助我们用这种很坚韧的尾声，这种不能够摧毁的尾声，啊，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不管是你事先可以知道、可以预测的，还是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危机、灾难、错误、冲突产生的，你仍然坚持爱下去。好，神用这种爱爱我们，好，是永远的爱爱我们，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的配偶。那么最后呢，是无价的尾声。他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财宝换取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中国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赚了钱，我有了工作，我就理当得到我的丈夫、我妻子对我的好、对我的爱、对我的宠。但神的话说，你要你拿你家中所有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不管你今天地位多高多低，不管你钱赚多赚少，不要以为谁钱赚多讲话声音就可以大一点点。我们还是甘心乐意的，很认真、很积极、很诚恳的，我们去付出、去爱对方。好，所以不因为你的钱多赚得多，不因为你地位比较高一点点，你就觉得你应该享受多一点点。好，那么这四者，这种很亲密的尾声、很强烈的尾声、很坚韧的尾声、无价的尾声，这四者，我想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的一个重要的要诀。好，我个人深受其利。好，如果你忘记别的原则的话，我希望你们记得这四个原则，那帮助我们可以度过我们婚姻当中好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刻。好，越往前走我想会越美好。好，我们要跳一下，我再讲一点我们 就停下来了。底下有一个是他这个饶恕的问题，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记得说这个研究的背景呢，是对一群没有信主一般的美国的社会群众所做的研究，这样研究你就看到说在婚姻当中可以互相饶恕的，他们的婚姻会越来越好。彼此的饶恕是幸福的婚姻里面不可以缺少的。那这对我们基督徒这是一个福音啊，因为饶恕对我们来讲是必然的，是不可以没有的。好，主耶稣说，如果我们不能够饶恕我们弟兄，我们天上的父也不会饶恕我们。这是一个很重的话语。我们可以饶恕，因为基督先饶恕了我们。好，是那个话让刚才那一位好妻子有外遇的这个丈夫、这个弟兄还愿意。还能够去饶恕对方，好，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到那种地步里面去。但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我们都愿意靠着主我们饶恕。好，那别人都可以饶恕，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不饶恕，这基本上是主耶稣的话语。好，那我们饶恕因为基督已经先饶恕了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心中对我们的配偶没有那种怨、那种苦毒，不肯饶恕。好，你自己知道，如果你饶恕对方的话呢，你就爱就不会扣留，你就会付出去，用积极的尾声 强烈委身来取代这种消极的这种罢工这种抵抗。底下提到说，这种保护并保持啊，保持跟保护友谊啊。那这个雅各第六章那边提到说，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哈。那么现代的婚姻的一个特色，好，我们叫 companionship， 叫夫妻相伴之谊，好，夫妻像朋友一样。我们中间很多的姐妹，你们都是职业妇女，啊，我都猜想，哈，可能现在，可能将来，迟早的话，会有很多的妻子，你们工作所赚的钱，不但不会比丈夫还要少，还可能比丈夫还要多。好，当你们的夫妻都同时在做电脑的时候，好，那可能这个姐妹脑筋比较清楚，好，有机会好一点点，可能爬得快，升得高，好，所以这个不会是稀奇的事情，好，但是你既然可以经济上可以独立，好，你有谋生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还要结婚干什么呢？那本质上现代婚姻的特色，就是夫妻像伴侣一样，像好同伴一样，好，那我们在婚前都是互相选择的，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但是呢，三好，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就变成对方最严苛的批判者，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你更清楚知道你的配偶的缺点。但是朋友的话呢，有些特色哈。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啊，《约翰福音》的11:14-19那个地方，就是说你们是我的朋友。好，那么耶稣把他的门徒们看成朋友那个地方有几个原则哈，他们互相选择。所以说是我拣选的你们，不是你们拣选的我，但是他们也是跟随耶稣，他们选择跟随耶稣，互相选择哈。好，他们互相接纳，好，他们互通。其实说，他说我没有一样话不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是朋友，我不看你们是仆人，而是朋友，所以我把天父告诉我的话，我都告诉了你们。我们的夫妻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感受，我们都愿意很敞开、很高兴、很自然的跟对方来分享。好，他们彼此共处，然后从起初你就跟我在一起。我们的夫妻是需要花时间在一起的。好，在过去的社会里面，男人的一个重大责任什么？要赚钱养家，所以可以漂洋过海到菲律宾、到美国，好，到这个南洋去当华侨，把妻子家小放在国内，以前没有问题。但现在社会里面，当你夫妻都能够独立的时候里面，好，那个你的期望改变了，以相伴之谊为主的时候里面，夫妻长久的分开不是好事情。好，那我们需要在一起哈，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都一起服侍神。好，那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这种互相的接纳，我们花时间在一起，我们互相的成全，这样的特色，那我们在婚前我们会互相选择。那么求神帮助我们，你现在结了婚以后，在婚姻当中，你选择当你配偶的朋友。好，所以不要一天到晚批判他，一天到晚埋怨他。好，选择欣赏，选择鼓励，选择接纳，选择扶持，是这一些帮助我们的夫妻关系可以往前走。你是他的好朋友的话，也自然他会可能变成是你的好朋友，而这是我们的夫妻长久的相伴之谊。好，我们现在的人活得很久啊，80岁、90岁没什么了不起的。好，那我们的孩子一个、两个，顶多三个。好，那你们结婚50年的话，不算很长。那么当中呢，你们养孩子时间可能就是20年、25年而已。那么另外的20-30年呢？好，你们的这个家里面是你们夫妻两个人。如果你们不是朋友的话呢，好，一天到晚大眼瞪小眼，没有话说，是很难过的事情。好，所以你都为了长远的这种的婚姻家庭的时候，你都需要学习培养，好，跟你配偶的关系像朋友一样，有这种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好，互相可以欣赏，好。我要跳一下，最后我们就讲完，我们就结束了哈。再接着说哈，啊，今天这个第九点呢是这个性生活的问题，好，那这我们可以了解，好，夫妻间这种性是很重要的。但还有一点我要提的是，最后一个点是灵力合一的问题。再说这整个研究的那个背景的是一些一般的这种的人，好，不只限基督徒，而在一般的这种的婚姻当中，好，凸显一个好的婚姻关系一个特质的。还在他们信仰上的合一，他们灵里面的合一。好，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一样我们在信仰上面，好好。那我的一种最大的感受是，这个亚基拉跟百基他们这对夫妻，好，在圣经里面他们的名字出现了6次，那每一次都夫妻的名字同时出现，100%，这样的夫妻也是绝无仅有。好，他们的次序会颠倒，他们的恩赐不太一样，他们可以互相可以成全。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啊，是完全为了主。他们可以到处搬家， 他们的家到任何地方去都开放，当作一个教会被神所使用。他们跟保罗同工，他们为保罗付出那个性命，他们关心亚波罗，他们甚至于都关心提摩太这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是为神而摆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谈婚姻，不仅只是为了你我个人好而已，我们的婚姻是为了主，来见证主。当这个世代里面有这么多的人在渴求真爱，这么多的人他们拼命的结婚，拼命的离婚，拼命在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好的婚姻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见证。好，那么求神为了让我们为了他的名的缘故，也他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婚姻在灵里面可以合一，可以用来被他做见证，服侍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用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常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你也赐给我们夫妻能够相爱的根源，那个爱的源头，爱的能力。主，你把夫妻的相处一些原则已经在圣经当中摆了很多很多。主，你今天透过这些客观的研究，把我们再次看清楚有哪些要诀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我们谢谢主，你的话是何其的丰富，以至于我们一听我们就通。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每个家庭，不管我们光当今的光景如何，我们目前的难处如何，主，我们靠着你，我们再次得力，我们再次被激励。主，不仅是我们在外面能够广传福音，更在家里面，在婚姻当中，我们能够落实我们从你所领受那满了爱的救恩，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亲爱的主，愿这两天你在我们身上的话语一点都没有突然的返回，成全我们，也用我们来荣耀你的名。祝我们的婚姻，以至于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能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